在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也在我们北宣的国语堂崇拜的地方向你问安。其实你们在屏幕上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刚刚高等长老在那边唱歌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让他独自一人唱，我们都想跟他一起唱，可是我们只能用哼哼的声音。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就可以大声的欢呼，因为主日是赞美我们耶和华的时候，主日是耶和华悦纳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很羡慕你们。当然知道现在的疫情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刚刚 Jennifer 姐妹祷告当中也知道，像以色列已经全国封城了，差不多要封两三个礼拜。那在我们加拿大的安省也有新的一些规定，私人的聚会都有新的规定。我们这个疫情已经让我们过去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改变了太多的东西了。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你的感受怎么样，当你听见我们安省新的规定的时候，你心里面又有一种新的，怎么还要再多点时间，不知道这个日子将来还要等待多久。更加的，我不知道心里面你有没有一种征战，或者说你家里面有没有战场。也许你为了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可能现在更加的安全的系数会越来越少，也许你的健康，特别是我们长者，我前两天打电话的长者在家里面，因为没办法出去，他们的健康也开始忧虑。你要保卫你的健康，你要保卫你的工作，也许你家里面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家里面的夫妻关系，家里面跟长者的关系，你要保卫你的家庭，保卫你的婚姻。你有没有感到好像现在我们在围困在一个城里面，在这个城里面中间，但是我们好像要寻找一条盼望，但是找出路的时候，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在努力当中，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样努力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能战胜，在这场战争当中，不管是婚姻战当中，不管是家庭战当中，健康战当中，能不能得胜，我们努力，可是我们不知道。前几天我们青年的那个家庭组，我非常感到欣慰，他们现在搞了一个儿童教育的一个他们学习，他们在那分享当中，他们觉得他们给我有一件盼望，我觉得非常的让我感到，说他们盼望他们的孩子等到了青春期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能够与神同在，更加的虔诚的在神的殿当中能够敬畏神，能够用神来带领他们。尽管我心里面知道这个挑战是非常大，因为过去的日子华人教会他们下一代的流失率是非常高，但是他们有这种盼望，在他们年轻人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不是求子女将来的功课多好，求子女怎么样，而是求他们的子女在神的保守里面。我非常的感动，这也是一场征战，但是我也知道征战他们的力量是很软弱，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成功。其实对我来说，在过去的一周两周三周里面，我最大的一个担忧，最大的感动就是我们的教会。如果弟兄姐妹知道的话，现在国语的教会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边上那些很大的教会，他们以前崇拜都是五六百人，现在网上大概只有200出头一点。你知道这个里面差几百个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教会。如果按照他们的人数的话，我们好几个教会就没有了。特别是很坦白说，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在家里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坐着还是躺着，你穿了什么样的衣服，你的头发是不是凌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一场在这个世界上让我是非常担忧，我就不知道等到疫情完结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会是怎样，我们的国语事工会是怎样，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是怎样的光景。坦白的说，牧师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今天跟大家第一就让大家看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更加的，我看见一个新闻，阿米色人，就是在我们安省也有，在 Kitchener Waterloo 那边一群，但主要是在美国，这是在美国 Ohio 州的一群。这一群人是一群基督教里面非常虔诚非常保守的，所以他们不用电器，用马车，他们家里面完完全全要与世隔离，与世无争的人，他们跟政治根本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群人。可是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新闻，他们破天荒的，他们居然去游行，当然他们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位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所以我把那个图片。但是你知道弟兄姐妹，当这一群人与世，在美国大概只有全世界大概只有20几万人， 很小的一个比例。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这一群人，我相信他们是神非常喜悦他们的一群人，他们有自己在神里面的领受。当这群人出来征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不单单是我们在抵抗疫情，不单单是我们在抵抗经济，不单单是我们在抵抗我们的健康，而是完完全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连他们一群软弱无力的人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场世界面临到今天这个地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醒，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在家里面打的任何一场战，记住背后都是一场属灵的保卫战，在这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力量在那边征战。其实在2700年以前就有那么一场征战，在2700年前就有一场很大的一场征战。表面上啊，这是在耶路撒冷，在现在的以色列的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城，以色列有国家是南国的国家，是犹太国，在耶路撒冷他们是他们的首都，在那个地方就有一场征战。什么征战？是亚述帝国，强大的亚述帝国横扫了北国，已经侵灭了北国，然后横扫了犹太地所有的城邑，最后只剩下一个耶路撒冷城。他们兵临城将，好像黑云压阵在那个地方。那个当他们这群大军围困住这个城的时候，这个城100%是灭亡。这个将领居然对那个城里面的人说，我送你2000匹马，我看看你城里面你犹太人有没有2000个人来骑这2000匹马。你就可想而知，那是一个必败的一场战争，耶路撒冷即将就会倒下。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亚述王亚拿基利，他如此说，他说你们靠什么呢？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他在那边嬉笑他们。更加的下面这句话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说希拿基利以写信给他们的犹大王，那个王叫西西家，他说以色列的神说，他说立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他就说你们的神根本是没用的神，我的神才是有用的神。你看用我的神帮助我很少，不单是以色列，让当时他比的其他所有的地方亚洲帝国非常强大，那些别国的神都没用，你以色列的神你有什么用呢？你的以色列人怎么可以救你？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城，你一定是败在我的手下，你根本就没有用了。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西西家王，你如果看经文圣经上记载，他是个非常好的王，他敬献，他敬畏神，他把以前前面几个王他们偶像全部推翻，他单单的敬畏敬拜他那位神，他是神的儿女。圣经上讲他是超过其他的王，敬畏是神所喜悦的一位王。当西西家王碰到这样子前景的时候，他做什么？祷告。圣经记载西西家王拿着亚述帝国国王给他的那封信，谢曼吸入他的神的信，他无能为力，他跑到圣殿当中跪在神的面前，把那个亚述的信摊开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在列王记下19:17，他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西家王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别国的王打不过亚述王，他们的神是木头石头的，他们不是真神。而我呢，他说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哇，这个一个西家王，这个国王在内外交困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居然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在他的国民面前，在神面前宣告神的时候，是一个何等大的信心。当然我们也看见他，你要知道当时这个情况，以色列是个亚述攻打犹太，这个以色列是个这个整个边上全部被列强包围，其实他已经走投无路的这个情况下，他在那边圣殿里面祷告，更加的他们在圣殿里面不是他一个人， 他们犹太民在圣殿里面更加的唱诗赞美神。今天的诗篇46篇有解经家认为记载的就是当年他们在圣殿里面，当他们被亚述帝国围困的时候，那群民众，那群敬畏神的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诗歌。我很接受这样子的解经。看上面一讲到他是交于灵长，用什么调都是在圣殿里面，好像在你们看当年的圣殿情况，外面都是大军围困的时候，在这中间他们在那圣殿里面赞美神。你看他们是怎么说的，46篇的第一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也许刚刚说的你也在保卫战当中，你也在很多的困境当中，你也在回顾在某些东西当中，你在挣扎当中，可是你今天也要向神，在今天主日无论在家里还在，你要向神宣告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下面更加讲，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你可以想想当年他们那一群以色列民，他们那群唱诗歌的人，他们跳出那幅图画是完全跳出了他们耶路撒冷城，他们看见海，看见山，看见天空。你可以想象他们这圣诗篇当初是什么样的情景，好像这个整个世界开始融化，整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放在一个熔岩当中，整个这个世界洪水泛滥，你看山都会摇动，水洪水泛滥的时候翻腾，山被扔到海里面去，整个这个世界好像是个世界末日的样子。这个是好像地上的，再看他们社会上的，那个社会好像一个社会的根基完全被摧毁，整个社会这群人四处逃散，不单单是害怕，好像表面上还没有那种末日来临，只是一个心里面知道他的道德房间，他的价值观，他的整个信心全部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时候，他们向神在殿里面唱这么一首赞美诗。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位真神，这位神不是那些外面的木头造的、石头造的假神，这是一位真神，这是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里面的避难所的意思是，按照原文里面是讲，跟后面两个避难所有点不对，这个避难所就是讲你躲避灾难、躲避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们尽管在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他们四面受敌，根本没有出路的时候，感到他们好像有的人感到非常灭亡的时候，他们知道神是他们的避难所，而且即使到世界的末日那一天，神还是他们的避难所。所以他们现今耶路撒冷城被困的这些，对于他们说小事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位神洪水泛滥只是他做的为王。这幅图画很有意思，我刚刚讲的那许可能是神话，圣经上面写记载那是神话，根本不是真的。其实就在9月份9月3号这是以色列的报道，9月3号在耶路撒冷就发现了几块石头，那几块石头他们考察有就是2700年，就西西家时代。我就讲当年他们西西家王在圣殿里面向神求告的时候，那些犹太众虔诚的子民在圣殿里面向神欢呼、向神赞美的时候，谁听见他？这块石头就听见。我相信，我很渴慕以后有机会去再去看一下这块石头。你看见这块石头，当年就见证了当年那个场景。这块石，特别是这块石头上面的那个图案，那个图案是现在跟以色列的钱币，它5块钱的 shek， 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2700年以前没有差别。我告诉你，我们信的那位神是一个真神，信的那位神是个从自由拥有的真神，从来不改变。我们不是神话，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存在。其实不单是这个当年的时代，其实这个时刻当年，我们如果你知道西西家王，我讲到说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叫西西家水道，在西西家水道里面发现了石刻，这个石刻上面是记载了当年是怎么建西西家隧道的，这就是个西西家的水道。你可以查网上很多资料，我就不再多说，我只是说当年那个事实。另外西西家水道就是当年开凿的，当 大军压阵的时候，西家王跟犹太的子民，他们并不是唯有单单是祷告，他们还行动，他们修筑这个水道，他们知道他们会要被 围困，他们在城里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他们为此知道，他们知道这些准备也许不够，这些准备其实是可能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可是他们知道他们要在神面前告他，一方面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一方面我们在神面前忠心，我们在神面前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当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时候，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希望，可是我们不灰心。其实西西家隧道还有一个，也有圣经家这么讲，因为在第四节开始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就讲到这个分，就是分叉当然是指支流。其实耶路撒冷没有河，在耶路撒冷分叉只有一个溪，在橄榄山跟耶路撒冷之间是有一个溪。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西西家隧道认为是一个分叉，这当然是一种解经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条河那个水源是，比如耶路撒冷城市没有水，那道水道是他们能够继续生存的一个保命的一个泉水。在这个中间，我们就看见在46章5节的时候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这个城指的是什么？就是刚刚讲的是耶路撒冷城。当他们下面呼喊神的时候，他们知道神不单是在天上，神不单是好，他掌管这个世界，坐着为王，神更加的与他的子民同在。神在哪里？清清楚楚，他说神在其中，其中就是城里，神在耶路撒冷城里，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间，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神是一个实实在在与他的子民同在的神。神必帮助这个神，神看见他虔诚的子民在那边时，神必然出手来帮助他们。外邦喧闹，立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其实你知道吗，当西家祷告完了以后，当他们诗班在那个圣殿里面，他们一起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第二天神就派了一位使者，一个晚上杀灭了亚述王好像是13万5千还是13万6千的兵。然后他怎么讲，到天一亮，到第二天天一亮的时候，他们在城门上面一看的时候，下面全部是13万6千个亚述士兵的尸体。一个使者一个晚上，就全亚述王就此自己知道，他就灰溜溜的走，这个城就得到拯救。你知道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很奇妙的城，耶路撒冷城是神在其中的城。当年他们的子民的时候，神他拣选了那些犹太子民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那个地方。只要他的臣民继续的仰望他，继续的依靠他，神必救这城。过去的日子也是，耶路撒冷曾经在过去的有2000年荒凉的日子，因为那些犹太人他们不信神，他们去拜偶像，但是耶路撒冷城还在。我们知道70年以前以色列重新建国，耶路撒冷城后来六日战争的时候，耶路撒冷奇妙的又回到了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手里。就是现在耶路撒冷的过去的日子里面经过了很多的风霜，过去的城里面耶路撒冷经过很多的风暴，但是耶路撒冷城屹立不倒。我下面有一首，今天讲到这里我有一首短短的诗歌跟他们讲分享，让把大家带到耶路撒冷城，要到那位说神在其中的耶路撒冷城。
哦耶路撒冷的儿女，听我为你唱，唱首安慰的歌，安慰的歌，隆隆坦克曾在街道上念过，城门记录着弥补弹空，主要将你爱哭变为跳舞，要将你的蚂蚁换为喜乐，站在橄榄山向耶路撒冷眺望，主也曾流泪欣赏。
便舞跳，主必定保守耶路撒冷城，必定保卫耶路撒冷城。特别讲到主已在流泪心伤，因为我们的主是当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变成了橄榄山上升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也首先会降落在橄榄山上，然后从耶路撒冷城的东门，他荣耀的再一次的进城。对我们这群子女，对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就在那个地方。耶路撒冷城必定受城的保卫，耶路撒冷城必定神要保守他，就要他必定要保守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刚刚看见经文当中，第一个我们看见神是那位自由拥有，是那位伟大的神，洪水泛滥是做着为王的神。我们一看见神是那位真正真正的神，他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与他的子民同在。诗人在那边下面的几节当中给我们更加好的一幅图画，他说他居然能够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来看他们诗歌里面喊他的会众来看，当他们在外面兵临城下的，他们说你们来看，他将会止息刀兵直到地界，他直攻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他好像看见了，这是在联合国前面的一个雕塑，我当年去的时候就这幅雕塑是非常震撼，我一直记在脑海里，就是一杆枪前面绞起来。因为耶和华是和平之君，耶稣是和平之君，他必将给世界带来和平。这是当年的诗人不但看到过去，看到他看见现在的情况，他也看到将来的情况，也许他就像看见我们今天的这一幕，他更加的看到他，我必在万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耶和华的神不单是以色列人民的神，更是跟外邦所有人的神。以色列民尊崇他，外邦将来外邦所有人也都要尊崇他。哇，当年那个时代他能够看见，完完全全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我不知道他，如果你看今天，我刚刚讲你今天看世界，我们在家里面被困的时候，很多很多遭难的时候，如果你抬头看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世界是个属灵的征战。然后你看世界上，你要仔细弟兄姐妹，你要仔细的思想每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你在思想当中，神会给你让你看见一个用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一个。比如说我很读这段经文，我马上就想到这幅照片，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你看这幅照片就是在圣号在白宫面前，那个以色列跟阿联酋跟巴林他们签订邦交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吗？他们是敌人，就像当年以色列围困的时候边上那一圈人之一，谁都没有想象到他们能够坐在一起签订一个外交。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至少这一幕是一个非常的难得的一幕，是神，绝对是神在这边，川普老说他的功劳 No way。因为神要保卫耶路撒冷城，以色列神，神必定保卫他。其实他们有个叫做亚伯拉罕和平协议，因为什么呢？阿联酋巴连他们也自己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他们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更加是雅各的子孙，就是以色列的子孙。我有时看见川普坐在里面，我也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如果正像他说的，他是一位基督徒的话，他就像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下面，神要保卫犹太，保卫犹太亚伯拉罕的子民，就是他的子民。所以今天到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纷争的世界当中，你一定要记住，你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位神，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也是你我的神，是他们的避难所，也是你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垂死的帮助。其实你看中东局势也是这个样子，完完全全以色列在中间包围他。当从这个突破口的时候，你就可以边上埃及约旦已经是他的邦交国了。如果再接下来慢慢的邦交国的话，你就看见以色列在神在以色列边上好像筑起了一道保卫的城墙。现在还有几位，那另外一点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以前也看过一个台上，我也很阿门，说911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跟反恐组织的一个征战，某种意义上就好像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一个征战。可是从这一次以后，我觉得从这张照片以后，你有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以后世界上就分成两个变化， 以前是什么变化？跟以色列成朋友的，跟以色列为敌的，跟以色列成朋友的神必保守，跟以色列为敌的结果会非常的凄惨。你可以想想这个世界的变化。其实创世纪二章十二章三节是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在民数记二十三五到九节，神祝福雅各祝福以色列的时候， 他怎么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诅咒你的愿他受诅咒。这个世界我相信爱这句话我最喜欢的，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无论是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个国家。神说耶路撒冷啊，爱耶路撒冷的人所有必兴旺。这一点也是为我们的祖国，要为我们的祖国祷告。其实中国跟以色列一路都是很好，我不知道下面的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亚伯拉的子孙在中国是受迫害的，某种意义上是受诅咒的。神说诅咒你，愿他受诅咒。我们初步看好像看见是一个经济方面，我还在经济上面简短的东西一起征战，背后其实都是属灵的征战，特别是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看见国家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再睁大眼睛用我们的属灵眼睛看这个世界的话，昨天的新闻大家都看见了，美国提名了一个新的大法官的候选人的题，这是原来的金斯伯格，现在的题目叫巴鲁还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更加的发现，一定要去看这个新闻，更加的发现，这世界上何等大的水。过去的几十年，在北美这块最后的这块地方，同性恋、堕胎、男女同次，很多的法律绝对跟这个圣经是违背的，可是就出现发生。我们期待着神祝福，就像这一位新的大法官里面的，昨天晚上我看了他的直播，我看他一个家庭，你可以看到那个短短的照片，他有六个孩子，两个是领养的，是黑人，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上做工，因为这样讲，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独耶和华指引他的步伐。那我们为这个事，为这个幕后的时代，北美好像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堡垒，欧洲早已经被攻陷。很坦白的说，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大大的祷告的。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也跟这位是我很尊，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查他的资料，叫 John MacArthur。他在这个时代，他在加州的教会，他对基督徒参与政治，他是这样讲：我说教会应该为公义而投票，同时也要传扬福音。我们愿意遵从他的名，并且持守他的公义。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加州，他是在表面上看，其实表面上看他只是一个聚会，他的教会不理政府的州政府的规定，他一定要在圣内聚会，好多人也没有戴口罩。当然你可以看他有很多的原因，那表面上看他现在打官司，跟州政府打了很大的官司在那个地方，表面上看就这样子。那当然他的理由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疫情，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以前教会也是听聚会，这个我们具体的事情我们不谈。但是我更想说的，其实他们这场官司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什么呢？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是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神，我们是信仰神的，我神要我们敬拜他，我就在这个加州这地方，我就要敬拜他、呼唤他。但这只是一个表面，其实背后，如果这场官司打到你最高法院的话，这就是一场完完全全属灵。你要知道，当年我上次讲到前几年的时候，在美国那些做蛋糕店的老板不愿意为同性恋做蛋糕，就会被告上法庭，就要住监狱，就要罚款，就要倾家荡产的。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代，我们期待着神主宗，但是神更加的期待着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这群神的子民，在这个地方就像当年西西家王当年的他们犹太子民一样，为他而战， 然后神自然会做工。昨天我们也看了那个美国的一个祷告会，我在好多群里面有证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你可以看一下。在那个祷告会上，那个戈培里的儿子那个 Franklin 他有一个祷告的词我非常的喜欢，他这么说的：我们的国家遇到难处，正陷入困境，然而我们有希望，我们的希望就在全能的上帝。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迫切的需要祷告。我们的社区正遭创伤，我们的人民再被撕裂，恐惧不安正环绕着我们，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国家有上帝在。我们祷告上帝就会伸手拯救我们的国家。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然我们面对的现实是非常的严峻的，作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这，我们正在进入个末世时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你我就会像蛋糕店这个老板一件小小的事情就会受到迫害。你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启示录在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就像 John McCanson 他也知道他随时都会什么呢，都会像下面这样的人。这是在上礼拜三，也就是三天四天以前，在美国一个地方，在华盛顿州一个地方真实的一件事情。你看看这个视频。也许你不同意他们这一群，因为他们也是违反政府的规定，在外面室外聚会，他们没有保持社交距离。但是我相信神是给他们有他们的呼召，有他们神在他们身上做这些一定有目的。但是我们不谈这个，但是我们就知道在末世时代，像这么一位在那边是个敬拜神的人，而有些是在那边打砸抢的人、暴力的人，居然没有关系。这一群人就是被戴上手铐。这个世界是一个严峻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幕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告诉你，你遇到了任何困难，请你一定要祷告；遇到任何的挑战，遇到一定的保卫东西，你一定要祷告。在祷告当中，神会告诉你，你要睁开你属灵的眼光。这是一场在末世的属灵的征战，你我在其中，很危险，可是我们很荣耀，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且我们将来就会看见我们是与我们的神同在的，所以我们这群人才是最最是有盼望的人。在不管现在有盼望，将来更有盼望，现在有依靠，将来更有依靠。这节经文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者征战。很多的征战，我们下面有一个最对我们归常来说，下面有一个征战就在我们面前，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六的归布道会。其实很奇妙，你知道现在有多少教会在办归布道会？神居然在我们教会兴起了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办这个布道会，居然兴起了一群姐妹在他们的各群里面祷告，为他们福音对象祷告。你知道祷告就在属灵的征战，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时候，这是我们再次经历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祷告会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就要希望是每一家能够带领一家，每一个人能够带领一个人来参加这个祷告会。在末世的时代，无论是在网上 YouTube 还是在我们 Zoom 还是在我们到我们教会来参加身体的敬拜，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就像西江王一样，我们在这边仰望神，我们为主征战，而保护的这个耶路撒冷城，保护的这个神的子民，这个群体，这个教会是神在保护的。有一首诗篇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诗篇121篇四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最后我只想说，末日的征战已经开始，兵临城下，就像当年的耶路撒冷一样，兵临城下已经开始。征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去祷告。千代八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洪水泛滥之时你做的为王，我们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事情，将我们个人所有的事情在你面前摆上。我们知道我们被困在耶路撒冷城里，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所有的事情也许是在面临的挑战，我们更加知道这个世界也面临的挑战阿爸天父，但是我们更加知道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洪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你保卫以色列，你保卫耶路撒冷城，你保卫你的众儿女，你只要你的众儿女为你而战，是你的众儿女站因着你的名在这世界上为你而战，你必保守，你必看顾。我们期待着，我们等候着你在我们北宣归于堂的弟兄姐妹当中成就你那美妙的事工，我们愿意，我们等候，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